谢主，今天我们的正道主题是我们的意向随遇而安。那么这个系列呢，还是接续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提到的，要跟弟兄姐妹来宣讲我们教会的意向。那么这个意向呢，就在屏幕当中已经显示给弟兄姐妹看了。那么关于什么是随遇而安呢，我们这个屏幕上这个破折号呢，其实已经写出来了哈，就是借信心随从圣灵之引领，借信心随从圣灵之引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件事情啊，这个不是说一个人好像说我性格很随和，我非常的平易近人，我非常的豁达，以至于我可以做到借信心随从圣灵之引领。它的正确的过程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从神到人的。神怎么在地上引导他的儿女呢？他是透过他的圣灵来引领的。那么人怎么样的去随从圣灵的引领呢？他是凭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随从圣灵的这个引领的。换言之，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里边有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么只有建立在前面两个前提条件之下呢，人才有可能在地上活出一个随遇而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样式。所以是从神到人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正道的这个主题呢，就会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分别要从圣灵的引领以及信心还有随遇而安这三个要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段圣经里边保罗他们的这个宣教之旅当中是怎么样的去随从圣灵的引领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以信心来回应圣灵的引领的，以至于他们怎么样的在他们的这个传道当中去彰显出一个随遇而安的这个样式。那么当然这个全本圣经关于圣灵怎么引领人啦，然后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啦，以及随遇而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样式，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那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一场讲到不可能囊括所有这方面的信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聚焦在保罗的这次宣教之旅当中，我们透过保罗一行的这个经历，我们一起从中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亮光是神要带给我们的。那么目的呢是希望今天的这场正道信息以后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好的去明白圣灵在地上是怎么样引领我们的，以及我们当以怎么样的信心去回应，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地上活出一个随遇而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样式。好，那么说完之后呢，我们就先进入到第一个要点，就是关于圣灵的引领的。那么关于这次这个，我们说我们今天看的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第六节。那么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呢，其实是讲到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的。那保罗呢，他其实总共上来讲，其实他有四次宣教之旅啊。前三次呢是他身为自由人的时候啊去宣教，那第四次呢是因为他被捕了，他被押解去往罗马，所以呢这个是一次比较特殊的我们说宣教啊。那么所以今天这个第十六章是他的第二次宣教之旅。那这个第二次宣教是怎么开始的呢？其实是要回溯到前面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三十六节这边哈，我们看一下这篇经文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换言之，这个第二次宣教之旅的缘起其实是保罗提议说，我们要去回访一下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各个城市里面的这些教会。那么当然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啊，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关于当时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同工叫做马可啊，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起了一些分歧。那么因为这个马可呢，他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呢，他跟保罗和巴拿巴是同行的。那么第二次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马可，因为他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他有点中途退出了。那这个中途退出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这个旅途非常的艰难，所以呢这个马可呢就有点就是打退堂鼓了，所以他就中途撤出了。所以保罗呢就认为说，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带上他。所以呢保罗跟巴拿巴后来就因为马可的关系呢，他们原来是一支宣教队伍，但现在呢就拆成两支宣教队伍了。所以呢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去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回访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个地方的教会哈。那么保罗呢就他选了另外一个同工叫希拉，那么他们两个呢组成了两边哈，等于是分成了两个宣教小分队，分别的去回访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这个教会了。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十五章四十一节里边就讲到说保罗啊，这个他指的是保罗，就走遍叙利亚、基利亚，兼顾众教会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底下这个地图的最下边有一个支比路这个地方吗？大家有看到吗？支比路这个地方就是巴拿巴带着马可回访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地方啊。那么保罗他们，保罗和希拉怎么样呢？他们是从叙利亚，叙利亚大家看到没？这边哈，叙利亚的这个地方，看到没？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往基利加走，那基利加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沿着基利加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哪里呢？就走到了一个叫做特币的地方。那特币这个地方呢，就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那么他们来到特币之后呢，就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个叫做路斯德的地方，就在这里啊。那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保罗遇到了一个对他后面来说施工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提摩太。提摩太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他在当地的教会啊，在路斯德和以格念，大家都对这个年轻人赞不绝口，他确实有很好的灵命。所以呢，保罗呢就把提摩太带上了，就是提摩太现在呢就加入到了保罗的这支宣教小分队里面。所以当时呢，保罗等于是他的这个宣教队伍呢有三个人了，一个是保罗自己，还有呢就是希拉，然后呢就是新加入的这个提摩太了。所以接下来他们三个人形成的这个宣教小分队怎么样呢？我们就看到来到第十六章第五节里边就讲到说，因着他们的这个回访，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他们的这个回访效果非常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我们前面提到说第二次宣教之旅的缘起是他们想要回访原来的教会，对不对？那么现在他们的这个宣教的这个计划，就原初的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是选择回城打道回府呢，还是说继续往前走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到第十六章的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保罗他们是决定怎么样呢，继续往前走的，继续往前走的。那么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上面啊，你们看到就是我特别的把用这个比较粗一点的这个箭头给大家标注出来哈。如果是你们如果决定往前走的话，你们觉得你们会往哪里走？你们看这个地图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箭头的这个指向，你们看什么？什么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叫亚细亚？对吧？就是这个叫亚细亚，就是我们比较有些比较新的翻译版本把它翻译作亚细亚，就那个粗细的细，其实同一个地方哈。那亚细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是罗马帝国底下的一个行省啊，它的大征位置就是在那个这个我们说西边是爱琴海沿岸啊，爱琴海很浪漫哈。它的这个右边就是它的陆路的这个边界部分呢，就是我用这个红色虚线所标出来的这个地方。所以亚细亚这个地方呢挺大的哈，它包括了地图上所显示的美西亚、吕底亚、弗吕加还有加利亚这一带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第十六章的第六节这边，我们看到圣灵开始直接的来干预保罗他们的这个计划了。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和加拉太一带地方。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在地上会怎么样引领他的儿女呢？有时候他会直接通过干预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施工。所以有时候教会如果要去开展一些施工的话呢，有时候圣灵会给我们开路，我们会感觉这个施工确实做的就比较顺，比较兴旺。但同时有时候圣灵如果他不是特别想要，不是说如果他不允许我们做这个施工的话呢，他也会拦阻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圣灵引领人的第一个方式就是透过事工啊，直接干预事工。那么前面我们看到说圣灵既然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就是他们也许进入到亚细亚这个境内了，但是却没有可以讲道的这个机会，就不让他们讲。那么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经过了弗吕加和加拉太一带地方。我们就看到他是继续怎么样呢，要开始往北走了，有点是绕过这个以弗所的这个边界这个地方哈。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说他们越过了这个弗吕加和加拉太地方以后呢，就来到了一个叫做美西亚的边界这个地方。然后呢，接下来他们要往哪里去呢？他们打算往比推尼去，但是这边我们看到圣灵又开始拦阻他们的行程了哈。然后这边提到说耶稣的灵却不许，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灵其实就是圣灵啊，那为什么这里一下子说圣灵，一下子说耶稣的灵呢？那我们要知道 神在地上引导他的儿女，并不是说就让圣灵一位这个在那边 solo 哈，就他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就完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其实共同参与到在地上引导他的儿女的。所以这边耶稣的灵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主耶稣他也参与到了对神儿女的这个引领的这件事情上面，只不过他是透过圣灵来引领的。那么至于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拦阻他们去往比特尼的，我们不太清楚啊。总之就是根本就去不了比特尼这个地方。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你看他往比特尼去，对不对？然后来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往北去啊，比特尼在北边啊，他们是从东面来，对不对？那南面这个亚细亚这带去不了了，然后他们就想往北面去啊，北面也不能去啊，也不能去。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圣灵在地上引领我们的第二种方式就是透过行程。透过行程，就是你去都去不了，或者你我可以让你去，或者我不让你去哈。透过干预人的这个行程来引导人。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往外稍微推广一下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圣灵有时候会使用环境来引导我们哈。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去查验圣灵的引导的时候，要去看看这个环境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说，那既然比特尼去不了，那怎么样呢？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啊，下到特罗亚去。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特罗亚了。特罗亚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拿红圈标出来的这个地方，特罗亚是一个海港城市，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说到第九节的时候，在夜间哈，就他们在特罗亚的某个晚上，有异象现于保罗。在这个异象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马其顿人哈，这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保罗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圣灵可能在地上引领他儿女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透过赐下异象。透过赐下异象，那这个异象呢，明显是一个超自然的这个异象啊。所以上帝今天还有没有赐下超自然异象呢？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这个异象并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异象，而是可能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意念哈，放在我们心中一个意念。那么来到这里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看一下，那对于保罗所领受的这个异象，接下来他们是怎么样回应的呢？我们看到第十节里边就提到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灵的这个带领这么迂回？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前面的几个什么施工啦、行程啦，好像看起来都不如直接来个意象那么简单明了，对不对？为什么圣灵不直接赐下一个意象就完了，对不对？就一下子就清楚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七绕八绕的，对吧？可能中途他们也觉得挺沮丧，怎么回事儿？那为什么不直接赐下一个意象就好了呢？就特别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意象的解读。我们看到这个意象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马其顿人说，请你们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帮助？我去查了一下原文，这个帮助就是帮助，就是帮助。那什么帮助呢？你看他们是有结论的，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帮助就是传福音，这就是他们要给这个马其顿人的这个帮助。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解读对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保罗他们就是去传福音的嘛，对不对？那除了传福音以外，他们能给别人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那当然确实可以这样推，但是假设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是个杠精啊，我就跟你抬杠，我说你咋知道这个帮助就一定是传福音呢？或者我可以说，咱不要着急下结论嘛，咱先跑到马其顿看一看，对吧？说不定到了马其顿以后，神有下一步的带领呢，对不对？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帮助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这样抬杠的话呢，有时候会觉得说还真不好说啊，这个帮助到底是怎么样解读，它其实也许是可以有其他解读的。所以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来好好的思想一下哈。那首先我们先来想一想，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意象的解读。弟兄姐妹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意象是赐给保罗一个人的，还是赐给整个团队的？从显现这件事情上来讲，是直接赐给保罗一个人的，对不对？只有保罗自己一个人看到了这个意象，对不对？但是最后做决定，或者说做最后的这个结论是谁做的？是我们，对吧？ 是我们，不是保罗自己一言堂啊。就是，而且我跟弟兄姐妹再说一个点啊，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留意一下他的这个称谓啊，有时候用他们，有时候用我们。每次提到我们的时候呢，其实就暗示了什么？暗示了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他也加入到了当时的这个，就他也在场，他也在场。所以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保罗这支小分队总共三个人，对不对？分别是谁？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对不对？那现在加入了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又加入了路加医生，所以现在这个小分队有四个人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们四个人，他们对于这个意象的这个解读一不一致？一致的，对不对？一致，而且这个一致是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他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这个随即是立即啊，没有犹豫的啊，就他们一下子就好，这就是神的旨意了，咱们赶紧行动，对不对？那么现在弟兄姐妹来了，对，不是弟兄姐妹来了，弟兄姐妹问题来了，对不起，问题来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让四个人同时在一件事情上快速的做出一个一致的决定难还是不难？难，对吧？我以我在领事会服侍的经验跟弟兄姐妹实实在在的说，确实不太容易的。为什么？如果是小事的话，比如说教会买个什么拖把，买个什么那个置办一个什么电器，有可能还可以很快做决定。但是现在是一个什么事情啊？现在是一个宣教的事情。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弟兄姐妹们，马其顿是已经要穿过那个海洋了，就漂洋过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这是一个我们说姿势体大的事情啊。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教会最近在推动各个小组去参加黄牧师所在教会的这个启发课程嘛，对不对？那理事会刚开始要讨论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先请了黄牧师来做见证，对不对？然后他给我们分享，然后理事会再做决定，理事会批准了，然后再推动到各个小组去，也有小几个月吧，好像这个还没有漂洋过海呢，这个也就是从高句丽到本纳比的距离，尚且要讨论这么久，但是现在要漂洋过海了。有一首歌叫《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然后里面有一个歌词怎么唱来着，就是这个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对吧？那好像保罗没有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先攒个半年的积蓄，然后再漂洋过海的去看马其顿，对吧？没有，完全就是什么样呢，随即就决定了要去往马其顿去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就是圣灵有时候也会通过同工之间在某件事情上面他们这个意见的一致来向我们印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我讲完这个以后呢，我再回到我前面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带领这么迂回？为什么不直接赐下一个意象就好了？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叫做以为。这个以为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里面这个以为的意思吗？不是，它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啊，这个是我翻了一个希腊文词典，我把它那个希腊文词典，它是英文的哈，我把它直接翻译成中文，它是这么写的。这里的以为指的是什么？通过整合相关信息的不同方面，得出解决方案或决定，所以可以把它翻译作断定、决定或者是推论。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去看一些英文的圣经的话呢，会把它翻译作 concluding。就你得到结论，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这里是什么？通过整合相关信息的不同方面，最后终于得到的一个结论。所以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从事工、从行程、从意向、从同工这多个方面，圣灵综合的使用这些方式来引导他的儿女在地上的行程。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圣灵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圣灵是会透过多方面的信息来向人显明神的这个旨意的，而且呢，凡是出于圣灵的这个引领的这个信息，它一定是不会互相矛盾的，它一定会共同的去印证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之后，我们就要来联系我们自己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怎么随从圣灵的引领了。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仅仅只是凭着一件事情或两件事情或者一个迹象或两个迹象就匆匆忙忙的断定说这就是神的旨意了。不要仅仅只凭一件事情或两件事情，尤其是我们说这个神迹奇事这件事情， 常常是不靠谱的。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梦啊、哦，我是有所思有所梦，或者是我们说圣经里面说连撒旦都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魔鬼也是会行神迹的。所以千万不能仅仅只是凭一件事情或两件事情就匆匆忙忙下了决定，因为它可能有偶然性，它可能是有魔鬼撒旦的诡计在背后都说不定。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引领的话，不妨好好的去查验一下有没有更多的我们说印证，不论说是我们手上所做的这个工作，还是说我们的这个环境，还是说是有没有同工或者说属灵肢体啊，在我们身边给我们一些共同的这个印证。如果多次多方我们发现确实好像哎共同的在讲同一件事情了，或者说好像在同样的指着同一个方向了，那很有可能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那么当然在保罗他们的行程里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整本圣经还没有启示完全，所以呢圣灵透过这些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他旨意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经，就透过神的话。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寻求圣灵的引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去查验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圣灵的引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要点，就是关于信心，关于信心哈。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所谓的宣教其实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去旅游，真的有很多，比如说仿宣这个就是我不能说太多哈，这个我也不想论断，但是确实给人很多的感觉，或者说给人很多的疑问，就是你们是拿着钱到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旅游，顺带去传个福音，会有这种感觉。甚至有比如说有些游轮上面哈、啊，好像有些专门就游轮上面那种传福音一些那样的事工。总之就是我们先不说这个方式到底本质上到底合不合乎圣经啊，但至少我们说从条件上来讲已经是非常优越了，其实挺舒适的。我们今天出门在外有很多的交通工具可以使用，然后呢我们如果教会有些什么奉献机构给我们一些支持什么的，都是有一些电子转账的这种方式，但是在保罗那个年代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我不想在这边凭空的去为使徒保罗们去喊他们有多辛苦啊，我们就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讲哈，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到说，保罗当时拣选希拉他出去的时候呢，是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当中的，交于主的恩当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此去的路上到底会遇到什么都不知道，各样的艰难险阻都不知道。而且他们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是差点死掉的。他在路斯德传道的时候，当时是别人拿石头打他，把他打到就是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然后就把他的身体拖出城外。然后也是感谢神，保罗后来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怎么样呢，继续爬起来走回城里面继续传福音。所以保罗不是不知道他再次踏上宣教之旅有多坚强，是知道的，他们的弟兄们也都知道。所以面对这种将来的这种未知的险峻，他们只能怎么样呢，凭信心把保罗交在神的恩当中，交在主的恩典当中。那么我前面也跟弟兄姐妹提到啊，这个保罗的这个旅程是很艰难的，我们可以看看保罗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8节里面，他是这么描述他的宣教之旅所遇到的那些事情的。他说他是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是外面环境的苦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反正我肯定受不了。除了外面的危险以外，还有什么？保罗内心的煎熬。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就是外面环境的事啊，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天压在我身上。所以如果没有主的恩常随着使徒一行的话，他们怎么能够吃得了这个苦？早都打道回府了，哪像今天啊，宣个教还要想想能不能坐个头等舱，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哈，这个我们就继续往前哈。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了说这个保罗他们的这一路非常的艰难，只能交于主的恩典当中。那么关于他们对于这次要前往欧洲宣教的这件事情，他们本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我前面跟大家提到一个很关键词，叫做随即。随即，他们一旦明确是神的旨意了以后，就真的没有犹豫，就马上踏上行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想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先不说神愿不愿意让我们知道，或者说他有没有立即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好吧？我就问弟兄姐妹，如果神真的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了，那你愿意做吗？你愿意做吗？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一个心智，如果没有信心说神一旦告诉我他的旨意是什么，我就马上去做的话，那我们还祈求上神向我们显明什么他的旨意呢？显明给我们了，我们也不会去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一行他给我们的这个榜样啊，就是一旦明确神的旨意以后呢，就马上采取行动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怎么样，他们就从特洛亚出发，就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使徒保罗他们一行来到腓立比以后，他们都遇到了什么。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哈，也是很感谢Paul弟兄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台上读了30多节的这个经文哈。那么里边有一大半的这个经文就是记录到保罗他们到了腓立比以后的整个的这个宣教的过程。那么在腓立比的整个的这个宣教的过程呢，它其实分了三个大的部分啊，一个头一个尾，中间一个过渡。一个头呢，指的是保罗他们到腓立比以后，他们所带领的第一位信主的一位姊妹哈，叫做吕底亚，以及他的一家全家信主。然后一个尾呢，指的是他们离开腓立比之前最后带领的一个人以及他的全家信主的，那就是那个禁足和他的全家。那么中间呢是一个过渡，就讲到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一个使女。那他的这个事件发生呢，是保罗从一个顺境啊，在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场景里边，给他过渡到了一个逆境的这个环境里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腓立比的这个行程当中，就凸显出保罗在顺境和逆境当中，好像他们一行人啊，不论怎么样，好像都能把福音给传了，好像都能把福音给传了。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做到一种我们说随遇而安，无论在顺境和逆境，他们好像都能坦然处之，以至于还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第11节开始看了啊，我们就讲到说啊，这个保罗到了这个腓立比了，它是一座罗马的驻防城，这个驻防城指的就是殖民地啊，它是一座殖民城市。然后呢，保罗到了这个城里之后呢，他们没有马上开始服侍，就他没有马上开始传福音，而是怎么样呢？先在城里住了几天。现在城里住了几天，有没有弟兄姐妹觉得为什么要住几天？为什么不马上开始传福音？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到第13节，他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湖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祷告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从第13章往后看，第13、第14章的话，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那保罗他传福音呢，往往有一个固定模式的。什么固定模式呢？就是他来到一个地方以后呢，他会先找这个地方的犹太会堂，他会先找这个地方的犹太会堂，然后他就先从这个犹太会堂里面呢开始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福音。那么这个犹太会堂呢，他要建立他是有条件的，就是他必须要有10个成年犹太男子，你才能够建立犹太会堂的。所以呢，很有可能保罗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哎，到了一个新地方要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嘛，对不对？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在找当地有没有犹太会堂，结果找了几天之后呢，发现都没有找到，都没有找到。唯一能找到的是什么？就是城外有那么样的一个河边，然后那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这个祷告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犹太会堂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些我们说信仰犹太教的这些人，他们聚集起来在安息日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呢，他就马上很灵活地调整了自己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方式。他没有说非得要犹太会堂，他是看到哎，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敬拜的这个地方的话呢，他就可以到那边去向当地的人去传福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看到什么呢？就是 他们来到啊这个河边这个聚会的地方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呢？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来讲道，聚会的妇女来讲道。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再次的打破了很多的犹太的规矩啊。弟兄姐妹们，我问一下你们，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是什么？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对吧？当时主耶稣是怎么搭话的？我用词来搭话，他怎么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搭上话的？他是问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对不对？那当时撒玛利亚夫人怎么回答的？他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问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这句话一语双关。第一，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是不会在公众场合跟他们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去说话的，而撒玛利亚人还是我们说是混血啊，就是他们看不起那种 混血的，这个就一半犹太血统一半是外邦人这个血统，他们是看不上的，所以犹太人是不会主动跟一个撒玛利亚人去讲话的。那在这边作为犹太人的保罗，照道理来说他也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跟外邦人说话。第二，当时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怎么跟我一个犹太妇人说话呢？所以一个犹太人，尤其是一个犹太男人，他是不会在公众场合跟一个女人说话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他也没有顾及到这边，他就开始跟当地的这个妇女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为了传福音，他的身段是非常柔软的，他不会去固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这个东西。那么在这次的这个我们说在这个敬拜的这个地方，在这个祷告的地方里边的妇女当中哈，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位妇人啊，特别指名道姓的说她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那么这位女子呢叫吕迪亚哈，这个她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妇人，也就是她是个女商人。那么当时这个紫色布匹啊，在当时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奢侈品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吕迪亚是一个卖爱马仕包包的一位女商人哈，总之她应该是个有钱的女商人哈。那么她又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就说她是个外邦人，但是呢她却是素来敬拜神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外邦人却是敬拜神的，那就表示这样的人他是已经离弃了他的这个 外教的这种这外邦的这个异教信仰，皈依了这个犹太教这个独一真神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当时这个祷告的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听见保罗他们讲到就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神这边啊，他说主就开导他的心，这个开导的意思就是打开，就神把他的心打开了，让他有一颗敞开的心去怎么样呢？去接受福音的这个信息。所以呢他就会留心的去听保罗所讲的话。那这个留心听的这个听啊，他的这个语法就显示出他是一听再听，一听再，他非常的留心去听保罗所讲的话，是一听再听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边使徒保罗他是非常灵活的因地制宜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布道方式，而神也早就已经把人的心预备好了，就神既然呼召他们到马其顿这个地方来传福音，那么自然神就有所预备。所以保罗在这种我们说比较顺利的这个环境里面，他能够传道成功，并不是取决于说他的这个方法的灵活起到什么关键作用，这个只是保罗尽到他的本分。那么最最关键的是还是神已经把这个合场预备好了，所以保罗一旦他把这个福音传讲出来之后，这个听的人他就会去留心听，然后他就很快的他自己和他一家就都信了，也就都领了洗了哈，就都受洗了。然后他的这个受洗是会带出一个外面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改变的，他马上就对保罗一行说什么，他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这里有个括号，括号里边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啊，请到我家里来住。换言之就是说，我们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啊，但是我们也把它结合到一起去，就是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愿意忠心事主的人，就他愿意侍奉主的人。而我们说主耶稣他已经回到天上去了，他要我们怎么去侍奉他呀？所以侍奉主是什么？侍奉主其实就是侍奉人嘛，对不对？你侍奉地上的人，侍奉教会，其实你就在侍奉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人受洗以后，如果他是真的重生得救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感动，他一定会有一个心，就是他想要去侍奉主。而他想要去侍奉主，也就一定会伴随他愿意去侍奉人，他愿意去侍奉教会。那当然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可以做的事情也是有大有小，但是他总会有这样一个心，他愿意去参与到教会的侍奉里面。 所以他就，我们看到这个吕迪亚就非常的热情啊，他就说强留我吗？这个强留当然不是说霸王硬上弓强逼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就他有一种极大的热情，他恳求使徒保罗一行能够接受他的这个服侍。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真的信主的人，他的生命的这个转变啊，就是非常的明显的。好，所以我们看完这第一个事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一个，我们说保罗他们所彰显出来的在传道的这个事情上的一种随遇而安，就是他们是因地制宜，灵活不倒，不会受制于很多那些条条框框。而保罗在这边其实他就已经活出了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灵活性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为着外邦人的关系，他就做外邦人，他把他那些犹太的那些背景那些东西条条框框都放到一边了哈，就是为了传福音的这个缘故。而神怎么样呢？就早都已经预备好人心了，去引人，把人就带到保罗的面前去听保罗的话，这样呢就成就了我们说吕底亚以及他一家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了。那么说到这里之后呢，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说为着福音广传的缘故，我们说这个方式方法都其实都可以灵活调整嘛，对不对？只要福音传开了就好了。但是问题是，那这种我们说可以灵活调整的方法，只要福音传开，它有没有一些底线？是不是就说哎呀，只要福音传开了就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咱把福音传了就拉倒了？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事件开始出现转折了，就是。后来他说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也就是说之后这个那个祷告的河边的那个祷告的地方就成为保罗他们传福音在当地传福音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据点啊。那么有一天来了一个人，是一个使女啊，她是迎面来的哈，就是保罗他们走过来，她就迎面这样上去了哈。然后呢这个使女是怎么样的呢？就说她是个女奴隶啊，她被鬼所附啊。这个被巫鬼所附，它的原文里边是被一种占卜的灵所附身，也就是说它是被一个会占卜的一个邪灵所附身的，这样一个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女奴隶啊。然后呢，因为它会占卜嘛，所以呢就叫它的主人大德财力哈，大德财力。我们都知道今天就是你去请一个大师，他肯定要收一点钱的嘛，对吧？你要请大师给你指点迷津是要收钱的啊，所以呢，确实它的主人就赚了很多钱。那么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怎么样？她很有意思啊，她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她跟随保罗，就紧紧跟着他们，她去哪她就去哪哈，紧紧跟随保罗和我们，就跟着保罗一行人怎么样呢？然后呢，她也不做别的，她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喊叫，就喊着说什么？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救人的道的意思指的是得救的道路，就是 the way of salvation。 换言之就是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怎样能够得救。他天天就喊这个事情了，然后也没做别的，就天天喊这么一件事情了。那弟兄姐妹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其实不是他喊，是他里面的那个鬼在接着他喊，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喊的对不对？喊得挺对，对吧？特别的正确，特别的那个，就是无懈可击哈，就是确实是至高神的仆人，确实是来传说救人的道的，确实这样。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一连多日这样喊叫，然后最后保罗就心中厌烦。这个心中厌烦并不是说哎呦这个女人吵死了，赶紧让她闭嘴吧，不是这个厌烦的意思啊，而是什么？他心中被激怒，以至于怎么样呢？保罗就转身对那个鬼哈，就不是，当然不是鬼，不是对那个使娘，是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所以一句话就把这个鬼从这个使女身上赶出去了。那么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问题啊？我自己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保罗不一开始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为什么要让这个鬼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对吧？那你看这个被鬼附的事情多可怜啊，对吧？赶紧把他赶出去嘛，让他早得解脱。为什么要一连多日呢？那么抱着这个问题，我反复的看了上下文，我当然我也查考了很多资料。其实在这个上下文里边，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保罗他们允许这个侍女喊叫了多日，没有很明显的迹象啊。如果有听众姐妹你们事后发现的话，欢迎告诉我。那 OK， 我们就 suppose 这边。 的确没有很明显的迹象来表明这一点，但是恰好是因为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侍女喊叫了多日以后，保罗他里边有那个属灵的那个敏锐性啊，他就警觉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如果再让这个使女这么喊叫下去的话，这个福音要被带歪掉。有没有觉得这个使女喊得特别对，但是感觉它像一个糖衣炮弹？我们仔细去想想，假使是当时那些不知道我们说这个圣经这位耶和华上帝的这个神的这个至高神的话，那些外邦人他会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至高神？他可能想到宙斯，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如果让这个侍女再去这么喊下去，而且很多人是知道他是会占卜的，他是会占卜，他里面是有一个什么灵在背后的，所以再让他这么喊下去的话，我们说这个独一真神，就真神上帝跟这个假神就感觉要混到一起去了，好像说这个真神上帝跟这个污鬼这个邪灵好像显得像是一伙的了。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心中他会被激怒，就是因为他警觉到这点，他不能再让这个事情这个事态再这么发展下去了，所以他就心中激怒，他赶紧的把这个鬼给他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看到为了传福音我们确实可以灵活调整各样的方式，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能不注重方式方法的，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这个见证的这个源头，如果它不是从神来的话，我们是一律不可以接受的，上帝也不要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混乱神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基督徒有时候也是会非常的软弱，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就觉得说好像为了要更好的传福音啊，就感觉想要弄些其他的就是人好接受的方式把它掺杂到我们这个福音里面，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好像看起来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人流量，好像确实可以把人吸引过来，但是最后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到底是被带到了污鬼或者说那些假神那边，或者是带到世界那边，还是真的是被带到上帝那边的。所以传福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就本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方法，本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我们踏踏实实老老实实传福音，不要把那些人的那些东西或者是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给它掺和到福音去，掺和到福音里面。 好，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往下走哈。那么事情的这个转折还在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说这个使女的这个主人啊，就发现因为他里面这个我们说能够这个占卜的这个鬼被赶出去之后呢，他们就被断了财路了嘛，所以就非常的生气，就揪住保罗跟希拉，把他们拉到市上这个市场上啊，就是他们可能有些广场，这个市场可能是一个广场，就 square 的那个广场。那么那些广场上可能有一些在座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首领哈，就他们可能有一些裁判权的哈。然后这些我们说还是比较地级市的一些裁判官。然后呢，不光是这样，又把他们带到了官长面前。那这个官长就是更高一级的，就他们这个城市里边掌管司法的这个官员。然后就状告他们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这是第一个控告的罪名啊，就是扰乱治安，就这帮人扰乱治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不法分子哈。第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个不可受不可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被允许的，就 not permitted， 就是法律上面不被允许的。所以他们控告保罗和希拉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们在传讲非法宗教啊，就讲的直观，就他们在传讲非法宗教。而且怎么样呢，你看他这个用词啊，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罗马人，对不对？我们是罗马人，所以一下子就抬高到了一种种族主义啊，这个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这个情绪就起来了哈。所以怎么样呢，腓立比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或者那种什么自豪感很强的这样一个城市啊，所以他们这么一挑拨以后呢，就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所以它变成一场群众运动了，变成一场群众运动，所以群众也都一起的被搅和起来去攻击啊，使徒保罗跟希拉。所以呢，这边这个官长呢也就不分青红皂白啊，就感觉说还是随从这帮暴民，就是说啊，那这么多人攻击他，那肯定这帮人是有罪的啦，所以就不经过任何的司法审问，就直接就开始怎么样，把他们衣服剥了，然后用棍打很多棍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杖刑啊，杖刑。然后呢？打完之后呢，就把他们下到监狱了，而且还怎么样呢，嘱咐这个禁足你要严谨看守。 严谨看守，怎么样严谨看守呢？这个禁足也是真的很忠心啊，就领了这个命，怎么样呢？确确实实很严谨，怎么样呢？第一，把他们下到内监里边，内监什么？就是那个监牢的最里边嘛，就那种越重刑的犯人关的最里边的那个监狱哈。然后怎么样呢？还两脚上的木狗，木狗什么？木狗是一个很重的那种大木头的那种木头桩子啊，很重很重。然后呢，它中间会挖两个洞，然后呢，把人的这个脚就给它靠在里面。所以呢，保罗跟希拉他们当时是不能站立的，所以也就肯定不能逃跑，所以他们要么坐要么躺。但是问题是他们刚刚被打过嘛，全身都是伤，所以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艰难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场景一下就转换到了一个逆境当中。那么尽管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逆境，我们来看看保罗跟希拉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啊。25节里边，他们在干嘛？祷告、唱诗、赞美神，对不对？祷告、唱诗、赞美神。那我再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干嘛？哎，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如果有人说这个讲的是不是傻？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在祷告、唱诗、赞美神，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问我们一遍呢？那所以我就再问清楚一点，就是。保罗和希拉的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是在干什么？我前面听到有弟兄姐妹说出来了，在敬拜，对不对？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道可传了，哪里去传福音啊？都已经自身难保了。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的这种随遇而安是什么？无道可传没关系，我们敬拜上帝。而且这种敬拜，你会发现，哎，带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果效，就是什么？就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有没有想到前面这个吕底亚他是什么？留心听，对不对？留心保罗他们所传讲的。现在是囚犯也侧耳而听，所以不要认为说敬拜跟传福音没关系啊。基督徒在无道可传的时候祷告敬拜神，其实会达到一个间接的传福音的这个果效。而且一个有效的敬拜如果被别人看见的话，他一定会起到传福音的这个果效，看神怎么使用保罗他们的这个敬拜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哎，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接下来就发生一个神迹了。什么神迹呢？26节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就说现在就是已经就是那些束缚住那些囚犯的那些监门啦，这个锁链啦，全部都松开了。那么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哎呀，神是不是听了保罗他们的这个敬拜之后呢，就要去拯救他们呢？是要去拯救保罗跟希拉他们吗？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这边讲到什么？监门全开，锁链都松开，对不对？那我觉得，哎，好像保罗他们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木狗。那木狗打不打开？不太清楚，我猜没有。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假设这个我们说这个神迹的发生不是为了要拯救保罗和希拉的话，那这个神迹到底要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暂时先把这个先放，我们先假定确实不是要营救保罗跟希拉哈。那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话，这个都松开以后呢，禁足发现了，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怎么样呢？拔刀要自杀。然后保罗呢就看见了这个监牢里面的这个结构是，就你从里边可以看到外面，但是外面不一定能看到里边哈。然后保罗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弟兄姐妹们，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我当下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我真的不如保罗啊，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啊，把一把刀拿出来了，他可能要抹脖子或者我要切腹自尽，我可能可以看出来他是想自杀，但是我不一定知道他为什么想自杀，对不对？你说看出他想自杀 OK 能看出来，但是他为什么想自杀就不一定了嘛，对不对？但你看保罗他很有属灵的洞见，他说我们都在这里，换言之，就是他一下就看出了这个狱卒、这个禁足他为什么想自杀，是他以为囚犯都跑光了， 因为根据当时的罗马法律啊，如果你是负责看押这个囚犯的话，如果这个囚犯跑了，这个看押的人是要被重刑的。如果你看押的这个囚犯是个死刑犯的话，是要一命抵一命的。那么所以现在是全监牢的囚犯全跑光了，那这个禁足肯定就啊，我这次死定了。那与其经受这个，我们说这个罗马的这整个的繁琐的审问程序，受很多的苦，那不如自己来个自我了断吧，来个干净哈。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保罗马上就阻止他了，说啊，我们都在这里，所以你安老安老，不要轻生，好好活着。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禁足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后面，禁足就怎么样叫人拿了灯来啊，这确实外面看不清里面的，然后呢就跳进去。这个跳进去的原文是冲进去，因为保罗他们在最内间嘛，内间，所以他要冲进去。冲进去怎么样呢？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腊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感觉这个进度怎么好像转得很快？他问的这个我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是真的我们所理解的那个他在问救恩的这个得救吗？还是在问什么别的？如果我们去完这个上下文呢，首先第一我们可以排除掉，首先这个禁足肯定不是说我的性命得救这件事情，因为囚犯都在嘛，所以他现在没有性命上的这个危险的，所以肯定不是问自己性命的这个得救这件事情。那么所以接下来那只能是说是灵魂的得救啊。那么但是还是觉得好像转得快了一点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保罗这个回答的话啊，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佐证，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一个人问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对方，比如说别人给他的回答里边，我们可以看出他到底在问什么。那保罗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这句经文我们不能把它太肤浅的理解到，不是说一家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信主，其他人就自动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然后你和你的全家。换言之就是说，保罗先回答了他的问题，就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你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了。然后讲到你和你的全家，意思就是说你和你的全家你都要信主耶稣，这样你和你的全家才能够都得救，这是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的这个回答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狱卒问的就是事关救恩的问题，就是关于灵魂得救这件事情。但是现在问题来了，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化身杠精，我又抬杠，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保罗也没太懂这个禁足在问什么，但是既然你问到得救嘛，那我就啊稀里糊涂，反正你得救，哎，感觉可以跟我的传福音这个事情搭上边，就赶紧的把这个福音给你丢过去，反正不管怎么样，先丢过去，然后看看你的反应再说吧，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那如果我们还是回到前文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就是我前面跟弟兄姐妹分享到，保罗好像非常的有一种属灵的洞见力啊。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他确实有那种属灵的洞见力，他能够一下就看穿禁足当时想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以为囚犯都逃跑了，对不对？那既然前一次保罗能够有如此的属灵洞见，能够看穿禁足心中他想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当这个禁足再问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的时候，难道保罗看不出来他到底在问什么吗？他是能看出来的。那么现在可能弟兄姐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还是不太能理解这个禁足他怎么就转得那么快了，怎么就开始哎前面还是在迫害使徒他们的，现在突然间开始问得救的事情了，为什么转得这么快？弟兄姐妹们，我们反复的去读一下这句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有回想到一些事情，就是当时那个被鬼附的使女她高喊的那个内容啊，她喊的是什么？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你们觉得现在这句话对于当时的这个禁足来说是真的吗？是真的。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这个禁足的他的这个姿势啊，他是什么？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这是一个什么降卑的姿态？换言之就是说，经过前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地震的这个意象，再加上保罗那一句话就给他指出来说，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就一下子看穿了他的心，用一句话就救了他肉身的这个生命，这句话一下子，那所以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禁足他是就当下那一瞬间其实他是经历到生跟死的，所以结合着前面的这个神迹，保罗所说的这个话 那可能前面这个我们说保罗希拉在唱诗赞美等等之后，这位禁足他突然之间明白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人真的是至高神的仆人，这些人真的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所传讲的话是真的能救人的，他们所传讲的话是真的能救人的。前面他的肉身的生命就已经因为保罗的一句话得救了，所以他现在很确认这件事情，所以他才怎么样呢？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开始问他们说：“那我当怎样可以得救？”尤其是他刚刚经历到这个生跟死的那一瞬间，他有这样的一种领悟哈。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行这个神迹不是，其实他真正不是要救保罗跟希拉，他真正要救的是谁啊？要救的是禁足和他的一家。所以我们看到说啊，这个时候保罗就开始怎么样呢？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了。然后很快的，因为心已经预备好了嘛，透过这个神迹，这个经历哈，这个禁足，他的心就被预备好了，他就领受了这个主的道之后呢，他就受洗了，他全家就受洗了。而且呢，他们的这个信主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转的，就是什么？他们又把使徒保罗，就是神的仆人们，接到了自己的家里来，给他们洗去身上的这个伤，就是可能有很多血污啊，给他们洗伤口。然后呢给他们摆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就是使徒保罗他们身上的血污啊，这个伤啊洗净了，那禁足和他的家人的灵魂里面的那些肮脏污秽也因为信主的关系怎么样呢，其实也就洗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什么是个 happy ending 啊，就是他和他的全家因为信了神就都很喜乐，这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啊！他肉身生命得救的时候，他没有欢喜的，他战战兢兢的。但现在领受了神的救恩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欢喜了，全家都喜乐了。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们在逆境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随遇而安，就是什么苦中敬拜，但是福音却可以传开。而神怎么样呢？他就悦纳了使徒们的敬拜，然后呢就彰显了他的这个大能。因为我们常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会颂赞神的这个大能嘛，所以神 OK， 你既然这样敬拜，那我就使用你的这个敬拜来向周围的这些人去彰显神真的是那位赏赐救恩的那位神。那当然我们这里也要讲清楚一点，不是说我们一敬拜神就会把就好像可以把神的这个大能给他召唤过来，不是这个意思。神到底要不要用他的神迹啊或者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这个敬拜是有神的这个主权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活出了他的另外一样随遇而安的秘诀，什么呢？就是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恩典的，凡事都能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那么到了天亮之后呢，这个官长就要把他们打发走了，就说他们可以释放他们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保罗的这个反应看起来变得不那么随遇而安了。你看他们在这个监牢里的时候感觉受苦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唱诗赞美神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想着说怎么样的去反抗啊去挣扎，没有。但是现在哎，说你可以走了，那走嘛。我们发现保罗开始感觉好像有点开始蹲架子了，开始不那么随遇而安了。他说怎么呢？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为什么保罗好像说现在让你走就不走了呢？我们看看这边有几个关键字啊，一个是什么？就是当时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罗马人，这个罗马人不是罗马种族的人，而是什么？他们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对于当时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来说，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公开的审理给他定罪的话，你是不可以打他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官长他们其实做件违法的事情，如果真的要我们说这个诉诸自己的这个权益的话呢，保罗是可以控告这些官长的，他和希拉都是罗马公民，他是可以去控告这些官长的。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保罗并没有打算去真的好像是为自己去维权，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官长亲自的来领我们出去。那这个行动要代表着什么含义呢？我们就往前面看啊，他说他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换言之就是说当时保罗他们是在众人面前被打的，也就是说在众人面前保罗他们好像是已经被作为一个犯罪分子这样来对待。然后现在怎么样呢？没有经过任何的澄清就怎么样呢？要私下把他们撵走。保罗说这是不行的， 所以他要求官长们亲自领他们出去，其实就是也要让这些官长们能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来澄清他们没有罪，他们是被诬告，他们是你们这些官长们就是错待了我们，我们基督徒是守法的公民，我们没有犯罪。所以差役把这个话就回禀了官长以后呢，然后确实啊，这个官长就来了，就劝他们，这个劝呢有安抚啊，有道歉的这个含义啊，然后就这就领他们出来，然后就请他们离开了，就请他们离开那城了。然后保罗他们就 OK 啊，就顺利出了监，然后呢就回到吕底亚家里。那当时这个吕底亚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见了弟兄，也就是说在吕底亚的家里边腓立比教会已经建立了，这个腓立比的第一间教会其实就已经建立了。那所以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下面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说随遇而安，在苦境当中确实基督徒可以吃很多的苦，我们可以不去要求自己任何的这个权利，但是还是有底线的。什么底线呢？就是我们一定不可以轻忽我们身为基督徒在众人面前的品格见证。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们还是要想到说为了传福音的这个缘故，我们还是要去自证一下清白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名誉，不是为了我自己觉得怎么怎么样，而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因为如果基督徒的品格被人认为说你们基督徒都是一帮什么人啊，如果基督徒的品格没有一个好的见证的话，那我们传讲福音的话就没有人会相信了，因为他觉得你们这帮基督徒骗子，都道德有问题的人，我才不要信你们所信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上帝呢。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我们不可以轻忽我们在众人面前的品格见证。好，那么最后我们就将今天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就是首先在圣灵之引领这方面，我们看到说圣灵会使用多方面的信息来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指引的时候一定要多方查验。第二就是信心，它体现在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是行在圣灵的引领之下的话，我们就相信不论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一定有主的恩典来伴随着我们。还有呢，就是一旦我们明确是神的旨意了，那我们就应当立即行动啊，就不要再有犹豫了。犹豫其实讲出来就没有信心哈。然后第三，关于随遇而安，就是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都能够灵活应对哈。当然是基于前面啊，有生命的意义，也有信心的这两个条件之下，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灵活应对了。当然前提是什么？就是如果没有妨碍神的道的话，换言之就是没有违反容神或者义人的这样两个大原则哈。那么人一旦他不论在什么样场景里，他只要尽到自己的本分以后怎么样呢？那么神自然就会负责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些什么限制啦，我会如果有什么软弱啦，好像就把神的旨意耽误了，没有关系，我们人只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那么神自然的会负责后面想的这个事情。我们感谢神，就盼望今天的这篇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借圣灵之引领，然后能够有随遇而安的这样一个生活样式的这样一个圣徒。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美好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真的是看见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的凭着信心随从圣灵的引领，在自己的这个传道生涯当中去活出随遇而安的。所以主啊，现在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将我们所听到的凡是出于神你的话语的，我们都深深地记在心中，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来寻求神你的旨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真的能够活出一个随遇而安容神义人的生活见证。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王传道的正道，下面我们一起来唱都归耶稣来回应神的话语。
Oh.
师来为我们做祝福。
愿圣父的慈爱